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6年8月24号到8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法轮功在港举行全球联动制止强摘游行，香港部分法轮功学员21日趁器官移植协会 TTS 国际大会在香港举行期间，举行全球联动制止强摘大型集会游行。今年6月发表中共强摘器官最新调查报告的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卡斯及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首次一起到香港出席在政府总部外的集会，指证中国大陆每年进行大量移植手术，器官主要来自受无辜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背后庞大国家机器仍继续运作。多位与会者共同谴责中共反人类罪行，呼吁国际启动调查，将元凶绳之以法。
匈牙利人说，法轮功功法让人身心轻松。作者：欧洲法轮功学员。2016年8月21日，匈牙利 Zig 的市民们静静地看着身着蓝色上衣、米色裤子的法轮功学员，脸上神情祥和，整齐地伴随着音乐做着缓慢圆的练功动作。看着平和的这一幕，有的高兴地用相机记录下这美好的场景，有的则仔细阅读拿到的相关资料。在聆听了现场广播中的介绍后，他们得知这是欧洲天国乐团的成员在正式演出前展示法轮功功法，传播法轮功的真相。
递交逾万反活摘签名，促英国新首相为正义发声。2016年8月22日下午2点，英国法轮大法协会刘博士、海伦女士以及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国际组织代表阿里克斯·陈医师来到唐尼街10号首相府，向新近上任的英国新首相特里莎梅呈交汇集11000多位英国民众签名的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国际组织反活摘证签表，并递交了一份呼吁英国政府帮助制止中国迫害的请愿信。这11000多个呼吁英国首相采取行动反中共活摘的签名，来自伦敦、剑桥、牛津、利兹、苏格兰等英国各地。把这些证签表送到首相府，让英国政府听到英国广大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反活摘的强烈呼声。英首相办公室工作人员接收了请愿信和证签表，并表示他本人已了解中共活摘器官事实，将立刻把请愿信和征签表交给首相特里莎梅本人。英国法轮功学员表示，递交这些请愿信是帮助新上任的英首相了解法轮功真相和中共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以及国际社会为制止迫害、制止活摘器官暴行所做的共同努力，进而呼吁英国政府进一步为之采取行动。
由祸兮福，所以福兮祸，所福想到的大陆大法弟子。祸兮福所以，福兮祸所福，孰知其极，出自老子道德经第58章。这句话表面的意思是说，灾祸啊，幸福依傍在它里面，幸福啊，灾祸藏伏在它之中，谁知道它们的究竟。对祸与福的关系，现代人大都站在哲学角度去解释，然而仔细想一下，道德经既然作为一部道家经典，老子讲道应该不会只局限在世间层面。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对这句话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李洪志师尊讲，人看问题很可能是反的，因为人看问题时的出发点是要在人中得到幸福。神是叫人， 在人中赶快还清业力，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享福，这是本质上的差异。出自法轮佛法，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大法启迪我重新认识何为福，何为祸。那么回头再理解老子的话，世俗之祸以天国之福，世俗之福福天国之祸，意义就很清楚了。人在世间遭受磨难，那是神在帮助人消业，为生命重新返回天国铺平道路，是大好事。而人在世间以名利情为福，造业不断，那就只能在生生死死中沉浮，永无回天之望。李洪志师尊用最浅白的现代语言讲明了更高的法力。其实东西方的传统文化一直在给人奠定祸福的基本理念，比如亏人是祸，亏己是福，出自明代吕坤父子续小儿语，教小孩子守得忍让，放下自我，保持先天本性，这与现代化了的家长教育截然相反。又如圣人以劳为福，以逸为祸也，出自清圣祖康熙庭训格言，保暖生淫欲，出自明代贾仲明对御书，都在告诫后人安逸之祸。西方世界但丁的神曲讲述了灵魂只有通过磨练消除罪孽，净化自己，才能回到天国真正的家乡，向世人指明了世俗之福的虚妄与天国之福的永恒。可是自从中共邪党夺取政权之后，便系统性的极力破坏神给人规范的文化，篡改历史，丑化先贤圣人，鼓吹假恶斗的西方思想垃圾，使得中国大陆人的观念与重德敬神的中华传统渐行渐远。到如今，大陆人所追求的福大概只剩下恭喜发财之流了。观今日中国大陆，最难清醒的恐怕是那些自我感觉生活在幸福好日子中的人们，他们觉察不到自己已深受赤祸之害，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与生命先天本性背道而驰，后果可想而知。而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以及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漫谈党文化》节目，深入剖析了中共邪党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邪恶本质，正是在帮助大陆民众自救得福。何为福？何为祸？老子感慨发问，熟知其极，又叹道：人之迷，其日固久。当今末法时期，能通晓者，大概只有法轮大法修炼者，以及辨别是非、明白真相的世人吧。
幼儿小指甲没了，念大法好，神奇复原。作者：河南宝轮功学员丽丽。2015年春天的一天，我小儿子的小拇指被严实地夹在门缝里，骨头肉都夹得没有了，只剩下两张皮在手上耷拉着。情急之下，我们娘俩念法轮大法好，出现了奇迹。去年我的小儿子刚满周岁，小家伙很淘气，看见啥东西都要用手摸一摸，抓住什么物件都往地上摔。同时小家伙也很可爱，我教他念法轮大法好，他一字一板地跟着念，那声音非常好听，特别高兴的时候他自己也念大法好。因小儿子淘气，我们家的手机、电视遥控器等放在高处，丈夫还提醒我进卫生间关门的时候千万注意 可别夹住小家伙的手了，他骨头肉那么嫩，一旦被夹进去就会残疾。平时每次进卫生间我都很注意，先看看小家伙在哪儿，然后再关门。可这一天由于内急，进卫生间忘记了先看看，就用力把门一带，关得严严实实。就在关上门的一刹那，就听见小儿子啊的一声尖叫，我立刻意识到坏大事了，赶快把门拉开，一看儿子的小拇指被夹在门缝里，骨头肉都夹没了，只剩下薄薄的黑紫的两张皮在手上耷拉着。我被吓懵了，但马上又清醒了，我是练功人，我有师父呵护，一定能逢凶化吉。我立即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救自真言，并请师父帮忙。小家伙一声眼泪在哭，没有疼痛的表情，平静的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也奶声奶气的念大法好师父好。念着念着，小家伙被夹没的小拇指就像被充了气一样慢慢鼓起来了，短短不足两分钟时间就恢复到和平时一样了，颜色也由黑紫变成了红润，只显出像绿豆粒大小的一点伤皮儿。当时我公公婆婆正在我家住着，都见证了这一神奇的过程，大家都更相信大法，都感激大法师父。愿天下有缘人都牢牢记住危急关头诚念九字真言，让幸福和平安永远与您伴随。
又看见风火轮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刘晓。2015年春天，我骑车行驶在公路上，听见后面有机动车声，就赶紧靠边走。后面的车超过了我三四米之后，却停了下来。司机下了车向我走来，我一看是奔我来的，就也下了车。司机热情地向我打招呼，并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连声喊道说，我又看见风火轮了。我感到莫名其妙，随口问道说，哪有风火轮呢？他指着我自行车的两个轱辘说，这不就是风火轮吗？现在还转呢。我又好奇地追问道，你说又看见了，以前在哪看见的？他激动地说，就是你啊，18年前你从这块而过，还驮了很大一袋子菜，远远的我就看见你骑着风火轮过来了，我当时还喊了工友说，快来看风火轮呐。哎呀，你是修路工人中的那位年轻人吧？他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18年前的一天，我和同修约好去农村放师父讲法录影，同修提前在那等着，我提早给家人蒸了三锅包子，就是一天的饭，然后我就准备出门。可是走时天却阴得像扣了一个大锅似的，我摸了一下自行车胎，感觉不缺气，就出门了。黑云就在我头顶上转，风刮得呼呼直叫。考虑到当时农村大地的菜还没下来，我就在路过一个镇子时买了几十斤菜。卖菜的人说，这天儿你买那么多菜，咋驮呀？啥也不驮，光骑车都难走。我说，没事儿，我有师傅管。当我骑车到眼前的这条路时，我看见前方的路被封锁了，有块牌子上面写着，前方修路禁止通行，所有的车马行人都得从路两边的土路上走。由于连续几天下雨，土路根本不能骑车，完全是泥或水，还有很深的车辙，我没办法下去骑，就直接朝着正在修的水泥路面骑去。看着我骑过来，一个年轻人喊起来说，快来看呐，风火轮来了。边说边把封路的障碍物打开了，施工人员正往路上铺草袋子给路养生呢，我就从养生的路上骑了过去。那些工人听到年轻人的喊声，立刻放下手中的工具，不约而同地站到路的两侧，异口同声地喊，真是风火轮来了。 我着急赶路也没停，一边骑一边兴高采烈地向他们喊，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修大法生命会永恒的。工人们立刻高声喊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边喊一边亲切地向我招手。我走远了，回头看他们还在后面跑着撵我呢。那一天当我赶到约好的地方，刚一进屋，天就像漏了一样，暴雨倾盆而下。我问年轻人说，当年你为什么不怕我把刚铺好的水泥压坏呢？他说，你骑着风火轮在空中飞，根本压不着地，你两脚蹬的风火轮特别漂亮，而且转得特别规律，中间还有图案呢。我知道年轻人肯定是和大法有缘的人，我向他讲了大法真相，并告诉了他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事儿。他一听就同意了，还高兴地把我随身携带的大法书也请去了。他说18年来他一直惦记着再次见到我，这想法还真实现了。
朋友您好，在诚信危机的今天，很多人把发毒誓也当作儿戏，但是毒誓应验的教训啊，自古以来都不曾少有。隋唐时期，秦琼落魄到了燕山，遇见北平王罗成。秦琼教罗成剑法，罗成教秦琼枪法。当时呢，他两个发下毒誓，说如果谁有隐瞒，就不得好死。秦琼发的是吐血而亡，罗成发的是万箭穿身。结果两人都隐瞒了一招，秦琼隐瞒的是他的杀手锏，而罗成呢，则隐瞒了他的回马枪。最后秦琼果真吐血而死，而罗成也在战场上万箭穿身。宋朝靖康之变之后，被金国释放的显仁皇后立下毒誓，答应尽力接宋钦宗回国，否则瞎掉眼睛。但他后来没有实践自己的诺言，结果双眼真的失明了。还有大陆媒体广泛报道过的2008年8月26号福建福清东海一男子为了赖账，手持铁棍对天发誓，说如果真的欠钱就遭天打雷劈，结果一分钟后果然遭了雷击。这样的例子呀还有很多。古训说三尺头上有神灵，今天当我们在雪旗下举着拳头说要把生命献给中共时，这个毒誓呢就已经成立了。而现在中共已作恶太多，天理不容，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迫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现在仍然在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甚至活体摘除他们的器官，在国内外贩卖谋取暴利，这样的罪恶天理难容。所以啊，天灭中共已是天意，如今三退，退出党团队大潮风起云涌，这正是上天给予我们废除毒誓三退保命的机会。现在已经有2亿4000万人顺应天意声明三退，真心希望您也尽早为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
暑假的收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换空调过程中救人。今年暑假天气出奇的热，用了10年的空调也坏了，现在买东西一条龙服务很到位，从买到拆旧装新，商家都安排好了。来拆旧空调的是一对农村夫妻，那天气温高达39度，而且是下午3点最热的时候来的，在拆的过程中不太敢跟他们多说，因为他们干活时还是有一定的危险。半小时后旧空调拆好了，我给他们俩端去两百开，农村人很朴实，连声说谢谢。要出门了，我赶紧拿了钥匙跟他们一起下楼，问他们是否入过党团队，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们摇摇头说没有。我就从共产邪党几十年来对中国老百姓犯下的罪恶，尤其是对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说起。上天要灭中共，赶紧退出曾加入过的团队，抹去授益。男的还在犹豫，
我说这年头中国人之间什么都骗，你们可听说过骗人保平安的吗？男的马上露出了笑脸，问怎么退。我说给你起个某某化名帮你退出，咱们做个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中国人，问他是否同意。他高兴的连声说好。我又接着说，我们之间也可能只有一面之缘，你明白了真相，你以后的生意会越来越随顺。他马上接着说，结下了这个缘分，我们以后肯定会再见面的。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想想他们为了生计这么辛苦，他们告诉我一天要拆20台旧空调，可能就等着大法弟子告诉他真相的这一天。剩下的空调包装箱本来打算给我们这个楼道打扫卫生的一位60多岁的老人家，后来一想我已经给他做过3退了，就想到了把包装箱给打扫另一楼道的人，真是机缘巧合，第二天在楼下就碰到了我想要给的人。我问他是否要空纸盒，我这有，可以白送他，主要是可以跟他搭上话。他说要，我让他跟我上楼来取，在这过程中也很顺利的给他做了3退。这是一位四川人，让他3退时一再说要的要的，看着众生3退后发自内心的喜悦，自己也感到很欣慰，弟子在心里谢谢师父。二，在给学生补课时3退，7月初的一天，接到同事打来电话，说想让我假期给他姐姐的孩子补补课。这么多年来，我一般不会单独给谁补课的，因为现在教师搞家教成风，收取的费用也高，社会对此诟病很多。作为大法弟子，这钱我不想去赚，所以这几十年来我也不去搞家教。这次我想可能是有缘人来听真相的，所以就答应了下来。在补课接近尾声时，我就问孩子，课本中有没有中共栽赃法轮功的所谓自焚的内容，他也记不清了。我就把中央电视台拍摄的所谓自焚的疑点一一给他分析，同时还揭露了共产党在各个领域的造假宣传。孩子虽小，但还是有所了解，最后也顺利的给他退出了团队组织。补课结束后，同事又打电话来说他姐姐想来问问小孩的学习情况。我知道他们是想送钱来，我想正好可以给他们讲真相。一进门就看到他们手里拿的礼物，我赶紧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师父叫我们时时处处做一个好人，给孩子补补课，举手之劳，我不会收取任何礼物的。修炼大法的人走到哪儿都要做好人，甚至比好人还要好的人。接下来我就讲了这场迫害，讲了共产邪党利用军队及地方医院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讲了为什么要3退。在讲的过程中最大的感触就是按师父的要求去做，把自己当作主角，虽然这些真相他们从来也没听过，但是整个过程他们一直在非常用心的听，最后也是很顺利的退出了曾加入过的团队组织。这几次讲真相很顺利的原因，我想一是假期里学法时间增加，同时受到明慧交流文章的启发开始背法，而且坚持每天4个整点发正念。原来晚上12点的正念经常起不来，5套功法已不到位，才感觉讲真相思路全有，正念很强，所以效果明显。其实师父把有缘人一次一次送到我的面前，我曾经错过了很多机会，时间不等人，我没有理由不精进，在剩下不多的日子里多救人，不辜负师父的期望，希望更多的众生明白法轮大法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
师父就在身边， 作者郑州大法弟子。在修炼的路上，我一直认为自己比较精进，因为我对师父、对大法有着特别的感情。我们家祖孙三代都是大法弟子，儿子胖胖从小在我和母亲的熏陶下和大法结缘，学法背法从不含糊。别看他年龄小，那可是老同修了。也许是自小学法的缘故，胖胖特别聪明，在班里学习成绩也一直很好，还是小班长呢。在他的影响下，几个和他关系比较好的同学都成了小弟子。每当说起这些小成就，我都替儿子感到骄傲。刚开始他给小伙伴说大法的好处时，根本没人信他，甚至还有人嘲笑他有病。但是儿子平和的心态一点也不生气，他相信有朝一日小伙伴会真正感受到大法的好处的。记得小学六年级的夏天，他和几个小伙伴相约去郊外游泳。平时他们的水性都差不多，但是那天有一个孩子正游着脚抽筋了，眼看小伙伴在水中扑腾得精疲力尽，其他几个孩子都吓傻了。还没等他们缓过神，胖胖迅速向那个下沉的孩子游了过去。他一边游一边大喊师父救命。说也奇怪，那个下沉的孩子慢慢浮上来了，而且胖胖还清晰地看到有一双大手从水里把那个孩子拖了出来。得救后，这几个孩子都惊呆了，他们心服口服地走入大法中来。后来这几个孩子的家长也都成了大法弟子，我们这个学法小组的力量越来越壮大了。这件事以后，我就认为胖胖的心性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没有以前对他要求严格了。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他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的眼睛。这一段他放学后经常很晚才回家，每当问起他总是说作业太多，我也没特别在意。今天我下班回家，路过一个网吧门口，也不知怎么回事就进去了，没想到正好看见坐在第二排的胖胖，他没发现我，还在聚精会神的上网。我没当面批评他，就先回家了。我刚到家几分钟，他就回来了，神色慌张地对我说，妈，不好了，网上都说师父曾经生过病。我什么也没说，就打了他一记耳光，胖胖就晕倒了。我没急着扶他起来，赶紧坐在他身边开始发正念。大约一刻钟的时间，一团黑雾从胖胖身上散开，他慢慢苏醒了。他醒来后就问刚才出什么事了，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我知道是师父帮他消业，逼走了他身上邪恶的东西，他不再浮躁了，又回归平和。我知道师父又为弟子挡了一难，在此诚心诚意地跟师父说声谢谢伟大慈悲的师尊。想想几分钟之前邪恶还在不惜一切地要把我儿子拖出去，随着我求助师尊的一念发出，另外空间的邪恶立即被师尊清除了。而人的表面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一切真的就像师尊在北美巡回讲法中所讲的，你们自己作证的时候，师父什么都能为你们做。
修炼体悟，定中经历，师父教我同化善和人。根据西人大法弟子口述，华人同修翻译整理。2016年8月12日，打坐中，我看到另外空间，师父如同以往那样静静地坐在那儿看着我们。在我的思想中飘过一念， 为什么做到真容易，做到善和忍不容易，有时还很难。师父立即让我看到中国历史上的一幕，像电影一样播放。古时曾有两兄弟，他俩是两块领土上的国王，哥哥高大结实，身上佩剑，皮肤颜色深些，弟弟相对瘦小，皮肤白净些，背弓带剑。我看到他俩都内穿抵挡利刃的内甲，穿着挺重不舒服，但肉眼看不出来，因为外面套着白和蓝色的长袍，袖子宽大，胳膊垂下袖子盖住手，头发披散，其中有几绺扎着。不知为何，他俩和自己的部队走散了，迷失在沙漠中，辨不清方向。弟弟认为哥哥说的方向荒无人烟，有去无回，哥哥认为弟弟指的方向死路一条，可弟弟不听劝阻，独自往他认为有水的方向走去。哥哥非常气愤，追上去一个大巴掌把弟弟打倒在地，弟弟一点都没生气，只是看上去他心里有些难过。弟弟默默地站起来，找到一根木枝，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哥打了我，然后头也不回地往认定的方向走。哥哥看了一眼沙子上的字，心里难过起来，后悔了，他不忍心让弟弟一个人死在沙漠中，就跟在弟弟后面走去。兄弟俩走到筋疲力竭的时候，终于看到一条河，他俩兴奋地扑到河边痛饮，想不到水流湍急，弟弟一头栽到河里，被水流冲了下去。当时虽然哥哥也相当虚弱，却不顾一切地跳下河，把弟弟救了上来。弟弟缓过劲儿来，掏出匕首，对着自己身后靠着的大石头，一只手握刀柄，一只手拿石头敲，在石头上刻下今天我哥救了我命，每一笔画都刻得很深，刻了很久。刻完后，哥哥不解地问，为什么我打你的事你写在沙子上，我救你的事却被刻在石头上？弟弟说，把伤害写在沙子上，风会把它吹走，就像风从我心里抹去一样，不留痕迹。将你的恩德刻在石头上，我会铭刻在心，会一直记着你的好，你的伟绩。因为我只记你的好，所以我很容易对你好，很容易做到对你善意理解和宽容。最后师父用思维告诉我，这是一般真实的历史，如果你能明白这个故事，你就能明白做到善和忍就像做到真一样容易。做到忍，不记别人的错和坏，看到别人的好，别人的贡献付出，这个你应该放在心上，只记别人的好，别人的长处，这样能帮助你做到一直善待别人。弟弟是善和忍的典范，这段经历让哥哥非常感动，促使哥哥成就了一位真正好的国王。很快兄弟俩顺着河流碰到了前来寻找他们的救援人马，顺利回到了家园。西仁同修认为，因为弟弟大忍的表现启发了哥哥的善，让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并为之后悔。也因为善，哥哥不忍心让弟弟一个人走绝路，哪怕赴死也对弟弟不离不弃。而事实上，哥哥对弟弟无私的善反救了自己的命，因为跟随弟弟而得以走出绝境，还是因为哥哥的善让哥哥勇敢地下河救弟弟。而弟弟为什么能做到大忍，忍得理智没有一点怨言？因为弟弟心里有大善，所以他懂得抹掉、原谅、忘记别人的伤害、过错，不记别人的缺点，只记别人的恩德、好处，只看别人的优点。善和忍好比这两兄弟，关键时刻谁也离不开谁。如果兄弟俩分开了，哥哥会因为找不到水而渴死在沙漠中，弟弟也会因为掉到河里而淹死。童话真善忍缺一不可，哪一项不够充实都难圆满回家。弟弟是成功的典范，他的行为感动了哥哥，帮了哥哥也帮了自己，共同回到了家。回国后，两国人马汇聚一堂，他们准备了一整天，傍晚开始庆祝并表演节目。我看到他们先表演赛马，后又表演摔跤，女人也不甘示弱，也开始比赛摔跤。我还看到人们围着篝火跳起了筷子舞，了不起的载歌载舞的马背上的民族。
他为什么和以前判若两人？唐山大法弟子采莲，有一天我们一家三口去串亲，回来很晚了，就决定在一家小饭店吃晚饭。因为在外地上大学的儿子很难得回来一次，所以我们边吃边聊。这时三四个风尘仆仆的农民工走进来，显得很疲惫的样子。他们恰好坐在我们右边的桌子旁，我无意中发现我认识其中的一个人，他是附近农村的。我虽然给他讲过几次真相，但是他都表现得不屑一顾，有点看不起我们大法弟子的样子。此时他也认出了我，他似乎很吃惊的样子，他愣愣地看看我儿子，又看一眼我丈夫，他同伴有说有笑，而他的注意力却在我们这儿。我有点奇怪，他为什么有如此的表现呢？我一下子明白了，我平时出去讲真相，总是不太注意自己的形象，穿戴随便，而且总是骑着自行车，匆匆忙忙的，给人的感觉是落魄和辛苦。而今天因为我们去串亲，所以我的穿着比较讲究一些，我丈夫和儿子也都穿戴整齐，西装革履的，而且在儿子的提议下，我们又多点了两个菜准备带回家，所以桌上的饭菜就显得比较丰盛。我们一家三口那其乐融融幸福温馨的气氛强烈地感染了他，而且这家饭店老板的孩子曾经是我的学生，因此老板娘对我非常尊重，对我们招待的非常热情。他好像此时才真正知道我是教师的身份，而以前当他问我职业时，他似乎不太相信。我发现他似乎感觉自己很卑微，不好意思和我打招呼。我想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我应该向他展示大法弟子的慈悲和善良，让他知道修炼大法是幸福而美好的。我抬起头微笑着看着他说，大哥你好，我们又见面了。他忙不迭地点点头，是的是的。我对坐在我对面的儿子介绍说，儿子这是妈的一位朋友。我儿子站起来面向他，彬彬有礼地说，大舅您好。他似乎有些受宠若惊，也忙站起来答应着。我曾经和他说过，我儿子在大学拒绝加入邪党，他非常不理解，认为练法轮功的人都太傻，没有头脑。他顾不上吃饭，不停地和我交谈，你丈夫和儿子也都练法轮功吗？我说，是的，我们的很多亲戚也都修炼法轮功。他非常赞赏我儿子，因为儿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体现着良好的教育、渊博的学识和与众不同的气质，处处都体现着修炼大法的美好。他又问，你们学校知道你练法轮功吗？我说，我修炼法轮功是公开的，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知道，而且我的学生也知道。他很惊奇，难道你们领导不反对你修炼法轮功吗？你又怎么教育学生呢？我回答，学校领导怎么会反对我做好人呢？而且我按照真善忍教育学生，这不是很好吗？他不住地点头。当他听说我们是开车来的时候，更是羡慕不已，不由自主地说，多么幸福的一家人啊，他今天的表现和以前简直判若两人。师父说，我说倒不一定非得穿好衣服，最起码你修修蝙蝠啊，穿得整洁一点呢。记住，我们是在常人社会中修，这问题不是什么问题了。瑞士法会讲法，师父又说，此意见非常好，如果所有的华人学员都能在平时的行为中注意一些，整洁一些，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别人，才是大法弟子的风范。为师的传法这么多年，也一直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负责的态度而行。 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三。通过这件事情，我深受触动。我想，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应该注意自身形象，时刻把修炼大法的幸福、快乐和美好展示给世人，彻底改变世人对大法的误解，清除邪党灌输给世人的毒素。
反迫害的基点是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天，一群警察来到农村绑架一位同修，这位同修拿起脸盆，用木棍在村里边敲边喊：“警察来抓好人啦！我以前百病缠身，共产党不管不问，现在我修炼法轮功没有病了，要做好人了，警察却来绑架我。”许多村民都过来围观，同时谴责警察的不法行为。警察知道今天得逞不了，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国宝警察不死心，一天半夜时分来到同修家的门前敲门，同修不开门，几个警察翻墙而入，推不开门就别窗户，一个警察就要爬窗户进来。这时同修急中生智，顺手拿出镰刀，大声说：“你们这是私闯民宅，是违法的，我今天是正当防卫，谁敢进来先把谁的头砍下来。”警察一看，吓得赶紧翻墙而逃。后来又出现几次这样的绑架事件，在同修的正念下都没有得逞，这引起了同修的思考：为什么这样的绑架事件接二连三的发生在我身上？除了我自身有漏之外还有什么？是不是没有把真相讲清？该救的众生没有得救？有一天派出所来了两个警察找同修，同修热情地把警察请到家里，一番必要的礼仪之后，同修开门见山就讲：“我以前是个百病缠身快要见阎王的人，修炼了法轮功之后疾病全无，一身轻。”然后就讲法轮功是什么。听着听着，这两个警察要走，同修说：“先不要走，真相没有讲完。”同修接着讲425、1500例、天安门自焚等真相，还没有讲完，警察又要走。同修说：“见你们一次很难，既然来了，必须听完真相再走。”同修就把中共的邪恶及活摘器官等真相讲完，才把他们送走，并且一再叮嘱说：“真相我讲完了，怎么选择可是你们自己的事，我对得起你们了。”直到今天，这个同修再也没有被骚扰过。我们最大的使命是救度众生，反迫害目的还是为了救度众生。正念抵制迫害，不是自己没有被绑架，制止了警察犯罪就了事了，这还没有达到救度被中共邪党欺骗和毒害的警察的目的。事后我们应该主动地找到参与者，讲清真相或者了解他们的信息，请同修们利用各种方式讲真相，如寄信、打真相电话、发邮件等，真正把众生救了才是我们的目的。
也说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正见网上陆续刊登了一些有关梦的文章，使我从中受到了启发。为此，我也想说一说自己的两个由梦引起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它与当前的三退大潮、救度世人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把它写出来，让还在迷中的人们沉思，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正确的选择。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一种梦和你有直接关系，这种梦我们不能把它说成是梦。你的主意识，也就是主元神，在梦中梦到亲人到了跟前，或者确确实实感受到一件事情，看到什么东西，或者做了什么事情，那么就是你的主元神真正的在另外空间里做了什么事情，看到了什么事情，也做了，意识清楚真切。 而这种事情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在另外的物质空间中，另外的时空当中去做的。你能把它说成是梦吗？不是。你这边的物质身体确实在睡觉，也只好说它是梦了。只有这种梦对你是有直接关系的。选自《转法轮》说梦一。2004年11月，海外中文媒体发表了《九评共产党》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些有良知善念的中国人开始觉醒，纷纷在退党网站上发表严正声明，退出中共协党的一切组织，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不但自己声明三退，还帮助家里的亲人、亲戚、朋友、同事、熟人、街坊邻居，或者与自己有缘的世人明白真相，退党自救。同时还帮助已经过世的亲人、同事、熟人发表三退声明，给他们抹去受的印记，使他们能有一个好的归宿和去处。我十几岁时参加工作，在体制内干了三四十年，一生工作的地方不少，所接触的上下级领导、同事、熟人、基层干部非常多。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些人退休后都相继过世了。过去这些人对我有过很多的关怀和帮助，以前我对他们时有回忆和怀念，但是到自己年龄大了，也就慢慢淡忘了，也从未梦见过谁。可是大约在2006年到2009年这四年中，这些过世的人在我的梦中相继都出来了，几乎没有落下谁。每次醒来后，我就感到很奇怪，这些人这几年在梦里都来见我，到底是为什么呢？但后来我很快地悟到了，这些人都与我有缘，可能是要我救度他们，帮助他们做三退，因为他们生前都加入过中共协党的一些组织，被打上了受的印记。悟到后，我就利用一些机会找到他们的家人，讲清真相，征得亲属的同意后，陆续地帮助他们在网上发表了三退声明，使他们都能得到大法的救度，有一个好的未来。说来也真奇怪，凡是已经发表声明后的故人，就再也没有在我的梦中出现过。我深深感觉到这件事儿悟对了，做对了。同时想到他们来找我们大法弟子救度他们，也是他们明白的一面，最正确的选择吧。说梦二。我家邻居是单位的经理，他的大儿子叫东儿。小时候打针把耳朵打聋了，舌头也有些不太灵活，医疗无效就练各种气功。98年，东儿在公园里买了一本转法轮，也在练功点上学练了几次动功，但还没有正式走入修炼。99年720打压一开始，他爸就不准他练了，看到打压不断的升级，怕得要命。9月份，他爸将买的转法轮烧了，在无知中造下了天大的罪业，随后他爸就灾难不断，大祸临头。头一年，活泼可爱的小孙子突然得了肾脏综合症，经抢救治疗3年才好转。第二年，小儿子与人打架，用刀子将别人肚子划开了。小儿子跑到南方躲避了2年，最后认了罪，赔了钱。第三年，晚上喝酒骑摩托车，一头撞在山岩上，经抢救10天才脱离危险。第四年，因经济问题被公司员工集体举报，遭撤职查办，退赔罚款。第五年，突然中风了，嘴歪眼斜，脚跛了。这几年当中，我都在找机会跟他爸讲真相，劝三退，想让他爸明白真相，做出正确的选择，而有一个好的未来。可是他爸受邪党毒害太深，每次都非常圆滑地推脱过去。到了第6年的上半年，他爸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他爸去世后，他妈将房子卖了，嫁人走了。他的媳妇儿也离了婚，带着孩子回娘家了，可谓是妻离子散，家败人亡啊。最后只剩下东儿一个人在外租房住，生活的十分艰难。但是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东儿总算又走回来继续修炼了。去年我回去见到了东儿，他大着舌头跟我说：“姨，我做梦看见我爸满身是血， 来找我说他在那边长期遭打，满打满打满打，被打得很厉害，根本出不来，说他太痛苦了，叫我要救他。冬儿又说，我不知怎么能救他，别人说要我烧纸钱，我也就烧了，可是还不行，我爸还来找我，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说，你要悟一悟，你妈比你有钱，你弟比你灵活，你爸为什么不找他们救他，偏要一次一次来找你呢？因为你修炼大法了，只有大法弟子才能救他。你帮你爸发表一个严正声明，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给抹去受印，那才真正能救了他呀。冬儿说，那就请你快帮我爸发个声明吧。我说行，就上网帮他发了。回来后我问他怎么样，他说自发表声明后，他爸就再也没有回来找过他了。以上两个梦都印证了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希望那些还在迷中的生命赶快明白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和善待大法弟子，抓住这瞬间即逝的最后机会，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抹去受的印记，为自己和家人生命的永远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吧。
梦中所见，作者大法弟子。由于自己随丈夫搬迁外地，失去了修炼环境，新的环境中又没和当地同修联系上，自己就懈怠了，几年来处于待修不修的状态，也精进不起来。这次回故乡和同修交流，看到了自己的差距，看了师父的新讲法，更是震撼，再不奋起直追是不行了。不但自己能否圆满成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不起众生，对不起师尊的慈悲苦度。尽管自己不争气，师父也没放弃我，还在梦中点化我。前几天在梦中，好像人类的大劫难来了，整个世界一片漆黑，我看见天空中有一个旋转的黑洞，把该淘汰的人都吸了进去，那场景太凄惨了。这时我看见我儿子也被吸了进去，我就哭了，哭得很伤心。后来我一想，我不应该哭，停止了哭泣。这时梦境中我儿子又回来了，我说，儿子别过来了，咱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然后我儿子就跑了，没跟我来。不论是从师父讲法中看，还是从人世间形式看，我明白时间真的不多了，自己必须精进起来，同时带好自己孩子，因为他也是为法而来的，带不好同样有罪。写出此梦境，意在和我一样还在懈怠的同修，我们快精进起来吧，否则后悔遗憾也没用了。
乐曲中的密码，闻乐知未来。作者天熙。中国古典音乐悠扬而深远，承载着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底蕴，细说着对神的礼敬，对生命的礼赞，抒发丰富的情感与生活点滴。中国乐器音色天成，时而温婉悠扬，时而激越悲壮，时而庄严神圣，让听者如阅诗篇，如赴战场，如入剧中，如至仙境，如沐春风。古籍中记载，自古从天子到诸侯士大夫，经常用手弹琴瑟，以平其心，以扬其志，则和气不散，邪气不侵。 通典中说，悦也者，圣人之所悦，可以善人心焉。每个朝代都很重视音乐的教化，相信音乐是神传给人的福音，可以善化人心，提升道德，陶冶性情。此外，在许多典籍中记载，古代有些音乐家听闻曲调就可以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大而可预知国家的兴亡。是否乐曲中藏有什么密码，让这些音乐家闻乐就可知未来呢？万宝长预言天下将大乱。神仙拾遗中记载，隋朝的万宝长天生聪颖，富音乐天分。有一次巧遇神仙点化，传授他快要失传的八音演奏技法，以及历代的正宗音乐，希望他挽救濒临消亡的音乐。万宝长把先人的教导一一记下，从此以后万宝长精通人间所有的音乐。隋文帝开皇初年，命沛国公郑毅等人审定乐律，文帝召见宝长，问他郑毅修订的音乐是否可行。宝长说，那是亡国之音，旋律哀怨吟放，不是高雅正派的乐音，极力反对使用这种音乐，并请求以水尺为律尺，以调整乐器。宝长也创作新乐曲，但新乐曲典雅平淡，不被当时的人所爱好，擅长音乐的太常大都排斥诋毁他。每当宝长听到隋朝乐工们演奏时，就会流着泪对人说，这乐声暴虐又哀伤，预示着天下不久就要大乱，互相残杀殆尽啊。当时天下太平，四海全盛，人们对于宝长的这种说法都不以为然。到了隋炀帝大业十四年时，祸乱四起，终于验证了宝长的预言。乐工景儿隋炀帝将被杀。通典记载，隋炀帝巡游江都时，乐工王令言的儿子自宫内回家来，在户外用琵琶弹《安公子》这首曲调。王令言听后脸色骤变，内心惊恐，赶紧告诫儿子，你不要随驾去江都了，这支曲子没有宫声，宫代表君王，皇上肯定回不来了。后来隋炀帝果真在江都被杀。宁王听琼州曲，忧乱臣逼上。唐雨林中写道，开元末年，西琼府都督进献新乐，玄宗招待诸王欣赏，曲中诸王皆称贺万岁，唯独玄宗的大哥宁王默然。玄宗询问缘故，宁王回答说，曲调虽然优美，但是臣听说一支乐曲从宫音开始，上音结束，中间由爵、徵、羽诸音组成，头尾都要相应宫商。这首乐曲开头就离开宫调，中间也很少用徵音，而商调用得杂乱且有增强之势。臣听说无音中宫代表君，商代表臣，宫调不强盛则君主失地示威，商调过强则臣有僭越的征兆，君王势力卑微则位下，臣敢僭越则必犯上。事情现行在音律之中，散播在歌咏里，而见之在人世，臣惶恐有一天会有乱臣作乱逼上之祸，陛下恐有流离之难，都预告在这首曲子中了呀。玄宗皇帝听了沉默不语，等到安史之乱发生后，华夏鼎沸，玄宗仓皇逃离长安，举国一片混乱，才证实了宁王之音的绝妙，乐音不和之灾祸。玉堂闲话中有记载，后唐清泰初年，王仁玉在梁苑任职，当时范延光在此镇守。这年早春，范延光率领诸位幕僚在郊外折柳亭为朝廷派来的使臣饯行，席间有奏乐助兴，但乐曲曲调自相干扰，非常不和谐。王仁玉听后暗自惊讶，私下跟旁边的官员说， 今天一定会有事情发生，是乐音不合显现的预警啊。刚才奏乐时，所有音调奏的都是羽调，唯独挠脖发出的是弓声。羽为水，弓为土，水土相克，能不令人担忧吗？待到席散，朝廷使臣西归而去，范延光带领诸位宾客去狩猎时，从奔驰的马上摔下来，昏死过去。多个时辰后，他才从昏死中苏醒过来。没想到随处可听如空气般那么自然融入我们生活的音乐，从音乐中的和谐与否就可以预测个人的运势、社会的变化，甚至国家的兴亡。中国音乐中的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士，羽为物。一支乐曲从宫音开始，中间由角、徵、羽诸音组成，商音结束，政府和国家由君王带领，以百姓事务为核心，文臣武将随行于后，捍卫国家，各司其职，举国同心，则国富民安。所以古代圣王明君皆致力于提倡德音雅乐，重视礼乐教化，以正风俗，安人心。据《黄帝内经》的说法，角为木音，通于肝，指为火音，通于心，宫为土音，通于脾，羽为水音，通于肾。五音对应五行，五脏对应宇宙万事万物。五音不乱，乐音和谐，则无败坏不和之事。五音若乱，互夺其音，则人心混乱，坏事就会随之而来。古代音乐家根据五音变化，听闻其声是否五音和谐，顺应天地运行，就能预知未来，洞悉国家的兴衰存亡了。所以下次当您欣赏音乐时，请别忘了选择祥和光明的音乐，充满正能量的音乐，能让我们沉浸在音乐的甘泉中，洗净心灵的尘嚣，感受内心深层的升华。
家教真是，岳飞娇儿必宠荣。作者陆文。岳飞身为高官名将，却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同时也要求他的孩子只穿布衣，不着丝绸，每顿饭最多有一味荤菜，平日不得饮酒，读书练武之余，还要在田地里种粮浇菜。岳云从小跟随父亲岳飞出生入死，岳飞对他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军事训练，岳云策马冲坡时不小心坐骑被绊倒，自己从马鞍上摔下来。岳飞大怒，斥责说，假如再追赶敌人，这怎么行，并按军法照样罚了岳云一顿鞭笞。众兵将眼见此事，深受教育，从此以后大家演练起来更加认真了。每当与敌兵交锋时，岳飞总是命令岳云打头阵，严父的训导和战争的磨练，使岳云获得了一身过硬本领。他手提80斤重的大铁锤，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纪元1134年的随州战役，16岁的岳云冒着蝗虫般飞来的箭矢，首先登城，斩将夺关，立了头功。考虑到在此之前，将士们就屡次为岳云请功，高宗皇帝也曾要为岳云记功，岳飞这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儿子报了功。1140年的郾城战役胜利后，岳云奉父命率800精骑飞驰宜昌，痛歼围城的金兀术。岳云挥锤舞剑，先后10几次杀入敌群，连斩敌军数员大将，他自己也负伤100余处，鲜血染红了战袍。岳云连获大捷，功绩卓著，但是岳飞坚决不给岳云请功加官，其他将领却都受到了封赏。当朝廷要给岳云晋级的时候，岳飞坚决辞谢说，为国家效劳是我们父子分内的事儿，如果这样受封，岳云就有可能居军功而沾沾自喜，那我也就难以率领部将了，这实在是有害于国家啊。满朝文武知道了这件事，都为岳飞严于责子的家教深受感动。岳飞和岳云父子两代英雄，不幸的是正赶上南宋王朝日渐衰落的时候，壮志难酬， 纪元1142年，这父子二人一同被奸臣秦桧残害于风波亭，岳飞39岁，岳莹22岁。
唐太宗从弓箭的好怀领悟到治国之策，作者文仙。聪明的人从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中都可以领悟到一些道理，唐太宗可以从弓箭的好坏悟到治国的方法，真可谓有大智慧的人。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懂得如何识别弓箭的好坏，近来得到十几把上好的弓箭，就把他们拿给做弓箭的师傅看，弓箭师傅说都不好。我询问其中的原因，弓箭师傅说木头的中心不端正，那么它的脉理就是歪斜的，这样的弓虽然刚劲有力，但射出去的箭却不直，所以不是上好的弓。从这件事中我领悟出很多道理，我是通过战争取得天下的，所用过的弓箭非常多，而我尚且不懂得识别弓箭的要领，更何况我得到天下的时间还很短，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肯定不比我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我对弓箭的了解尚有失偏颇，更何况治理国家的要领呢？从此以后，唐太宗定期召见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书内省的官员，每次召见唐太宗都要赐给他们座位，并与他们悉心交谈，仔细询问宫廷外面的事，以便对老百姓的疾苦和政教得失有全面详细的了解。原文：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尽得良弓十数，亦是弓弓，乃曰，皆非良才也。朕问其故，弓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斜，弓虽刚劲而浅见不直，非良弓也。朕使勿焉，朕以孤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前，得为理之意，故未及与弓，弓犹失之，而况与理乎？自是召京官五品以上，更诉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作瑀瑀，寻访外事，悟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出自《贞观政要》。
第一个铁画家，作者郑重。明末清初，有位画家名叫萧云从，画得一手好画。邻居汤天池是个断工，一有空就来看他作画。一次，萧云从画了幅兰草，汤天池照样画了一张。萧云从笑道说，你画的兰草叶子都是直条条硬邦邦的，像铁打的一样，还是回去打铁吧。汤天池想，我的画像铁打的一样，如果我用铁来打成画，不是很好吗？于是就断铁做成兰草。萧云从看了铁兰画很惊喜，说，你断铁成画比用笔作画要好得多，以后就用铁打画吧。萧云从画了一套梅兰竹菊给他，并叫他多观察真花真草。汤天池照着画稿打，又根据花叶的结构、笔墨的浓淡来分前后左右焊接，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铁画家。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